欢迎收看财经木 house， 我是阮木花。我们常讲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妈妈常常跟你讲这件事情，人多的地方通常都有一定的这个风险。那问题是现在股市真的是大家就是人挤人，弄些 K 修了，在挤这个美股七雄，这个美国七大巨头的现在是这个交易的热门标的之外，现在美国最热门最大的一天成交的股票呢，并不是这个特斯拉，而是呢这个辉达。那辉达当然也是七巨头里面现在目前排名老三的了。那辉达你知道它一天的成交金额多少吗？现在最近20个交易日辉达的每日平均成交金额是300亿美金。30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是将近1兆台币。台股再怎么样，我们上市柜加起来也都还没有1兆的一个单日成交的金额。辉达一档股票一天就有300亿美金的成交金额。那当然这礼拜最戏剧性的就是辉达发布财报之后，在大家一片不看好的声音之中呢，确实这个发布出来超级亮眼财报，而使得它的股价盘后就大涨，那一开盘真是气势如虹，一路的往两位数的一个涨幅啊，这个百分比的涨幅往上升啊，最终场辉达的股价是大涨10多%。各位知道一天的市值增加多少吗？一天辉达市值增加了2700亿美金。2700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这个网飞的市值，等于说辉达一天的市值增加又生出一个网飞就对了，你就知道说这有多夸张的一个情况了。2700亿美金一天的市值的增长，哇，这真的是如果我们再利用另外一家来比，你可能更有感，就是摩根大通，美国最大的银行，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大到不能倒的系统银行，摩根大通的市值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所以等于说一天辉达市值的增加呢，就是摩根大通一半的市值就对了，这样你大概就比较更有感了。那另外呢，美国这所谓七巨头呢，现在目前整个可以讲说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了吧，如果把他们的市值加起来的话，那各位看到他们真的是富可敌国。那苹果的市值在3兆美元左右，然后呢微软市值呢现在是超过苹果的，在3兆美元。那另外呢就是辉达现在是1.8兆多这个美元的市值，马上可能要攻2兆了。那另外就是呢这个亚马逊跟谷歌的市值呢都在差不多1.7兆、1.8兆美元。以及呢Meta 的市值也超过1兆美元。那当然最市值现在最少的也是今年股价跌最多的就是特斯拉，市值大概差不多6000亿美元。你把这些市值加起来10多兆啊，它是真的是可以讲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股市了吧，仅次于美国股市的第二大股市了吧，如果把这七家公司加起来。那当然这七家公司也是推动美国股市去年上涨最主要的功臣了。今年纳斯达克指数1/3的涨点就是辉达所贡献，纳斯达克指数现在已经16000了，16000点呢距离它的历史最高点16200点其实只差差不多 1% 左右。那美股这么热，大家当然会担心这个所谓的 mail up 就是龙涨，我们常常讲说这个龙跌没有 down 哈，现在变成是没有二哦。这个龙涨的红绿灯是不是已经亮起一个红灯了呢？这个红灯的警告的指标是什么？就是 LTEG 已经逼近了危险的水位了哈。那这个 LTEG 这个危险水位是这个阿丁尼所提出来的，就是阿丁尼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技术分析师啊，在华尔街大家都非常熟知，他常常这个就技术分析面来提供各位这个投资的参考。他最近提出了一个倒是基本面的一个参考标准啊，叫做 long term earning growth， 叫长期盈余成长啊。他说这个长期盈余成长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相对过去龙涨而且股市后面可能会出现回错的一个风险的一个位阶已经触及了大概差不多18%的一个位阶。那当然这个指标提醒大家可能现在有一个过热的状况，不代表说一定会大跌了我们只是提出来给各位参考这样子市场各种情况下我们做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全世界的股市都是多头嘛台股这个礼拜又拉出了一个漂亮的周 K 线那这个漂亮的周 K 线呢使得今年加权指数已经涨点达到1000点以上了那今年涨点1000点的涨幅也是要 5% 左右那另外呢日本股市今年涨了 17% 创下历史新高美国股市呢道琼创立新高，标普创立新高，那纳斯达克指数我刚刚讲大概只差 1% 就要创立新高了那现在只剩下纳指没创新高了，标普道琼费半都创立新高那在这个 辉达发布财报隔日之后的股市、哦、那个费能半导体指数可以涨 5%、哦、一涨涨了 5%， 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费半成分30股这个30档股票都是 整个就是已经是暴动了一个情况了、哦、那问题就是说全世界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因子、哦、我们今天还是要来 一并的讨论、哦、不是在都讨论一些好消息、哦、我想这样的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好消息我想大概是应该是这个路人皆知的一个情况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面的、哦、整个指标面来看，宏观环境面来看，再带到、哦、我们今年有价值的一个投资机会点来看、哦、我们今天请到了大家熟知的老朋友阿格力、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就全面的、哦、来谈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投资环境。阿格力你好。
莫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谈到风险面，就是说对照美国、哦、这个现在经济这么热、哦、股市这么热，那这相对、哦、中国大陆似乎就比较暗淡一点、哦、那最近陆股其实也是大幅的拉升，连续七根红棒、哦、在过年前后，就是农历年封关前后拉出了七根连续的红棒往上升、哦、把上证指数从这个最低点2600多点拉到2900点接近3000点、哦、上证几乎要回到3000，但今年也转涨、哦、那但中国大陆呢确实经济状况是值得忧虑的，为什么呢？各位可以看到、哦、经济状况好不好从央行的动作可以看出来，因为央行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货币政策嘛，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呢在这个礼拜、哦、这个 LPR、哦、史上、哦、第一次下降25个基点、哦、从这个4%多降到3%多、哦、这个降的幅度非常大、哦、一下降到 3.95、哦、这个跌破4，各位可以看到这是史上最大的 LPR 的下降，是5年期的、哦、等于说是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参考利率往下降，这个对于大陆的资金面的宽松以及居民房贷的压力的下降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当然也另外一方面说明就是说如果它经济好它其实不会降息、啊、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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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是一体两面嘛，
是、
哦、所以你怎么看说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就是LPR 出现史上最大的一个下降，
我自己是觉得有点来得太晚了，就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嗯、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它这次 LPR 的下调是调降这个五年期的 LPR，
对，
好，那中国的这个房贷利率跟我们台湾是有点不一样，
对，
像如果莫跟我们缴房贷，那可能央行现在降息，我们啊可能是季度去换约、哦、我们可能下一季就调整成新的这个房贷的利率，可是中国通常是一年一签啊、嗯、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太慢，去年房价最惨的时候你应该要在去年去下调哦、但是你去年只下调了 0.1、哦、那 0.25 发生在今年，
對，
那根据我刚刚讲的我们是每一个季度可能会有换约的变化、嗯哦、那在中国呢是每年的1月1号才开始生效，换、嗯、言之这五年的 LPR 对于现有他在缴房贷的人的这个压力减轻其实是没有的、哦、所以呢这对于经济的刺激效果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那 第二点是说它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啊，我研究了一番，它主要还是要刺激首购族啦，哦，因为你能立刻受惠是首购族，
当然了、啊，就是你现在刚买房的人就受惠了。
对对对，但是大家也知道嘛，假设我们现在人在中国好了，你会想要买房吗？一来这个是供过于求，我看这个中国百城平均哦，房屋去化库存大概需要22个月。哦，那这只是官方数字，实际上哦，大家心里知道一定是更高的、
啊，就不好卖了。
对，所以你说这个中国这样的政策能不能完全的这个真的起到作用？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看待，一对现有缴房贷人的这个利息支出的舒缓比较没有效，因为他如果利息支出可以降低，他就可以拿去消费嘛，可以刺激消费。那我觉得中国你现在刺激首购的问题是在于说啊，房价就在跌啊，供给也太多哦，所以大家我觉得还是会忍着不太去出手啦。所以就房市这一点，我觉得象征意义是比较大啦。那我们再来看哦，那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会往下走？主要原因还是经济的问题嘛。那跟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说习大大目前是大权在握了，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以 FDI 哦，这个就是外资直接去投资中国，直接投资、去年哈、是这一根啊，非常非常低了，直接给大家结论是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个位置，
外资都不投资中国了。
对，所以当外资都不投资，那这样子的政策，我觉得真的对震惊这个经济是有限的啦。哦、不过我觉得。虽然说中国这样子对国内的刺激是有限的，不过大家如果是投资美股或台股倒是不用太担心啦，因为我看最近美元指数其实还蛮强的，到104。
对啊。
那通常美元指数强的时候呢， 外资应该是在卖台股了，可是你看哦，外资今年以来还是买超台股，而且买的还不少。我觉得啊，应该有很大原因来自于说，这个原本要投资中国的资金也外溢到其他的市场。哦，那如果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来自于说，这个原本要投资中国资金也外溢到其他的市场。哦，那如果投资美股的，我觉得也不用担心说，中国这样的降息会不会被影响啦？哦，因为大家知道说，美国的这个 GDP 大概有60%还是来自于内需的消费，所以你只要看他们的就业数据，他们的这个消费力道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们从比较宏观的数据来看，我们看企业的获利面，可以看到其实，因为第四季还没出来嘛，第三季是终于转正到这个零轴之上，也就是说这个经济确实已经好转了。所以美股为什么能那么强，是因为虽然大家也知道说这个指数有点泡沫了，不过相对应的这个位阶是一个经济的复苏期。那你在经济复苏期的情况下，股市下跌啊，它不是一个逃命波，它反而是一个相对的买点。所以我觉得投资美股的人还是可以相对比较放心的。再来我们看一下纽约联储对未来四季美国 GDP 的预估。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哪一个位阶中位数啦，或者是百分位25跟75，其实都是比前值还要再高的齁。所以这就代表说，连美国的这个纽约联储都认为美国的经济未来还是会往上走，
不会衰退的。
对，再加上 AI， 我觉得 AI 实在太恐怖了。最近看到 OpenAI 的技术，你输入语音指令，它就可以帮你创造出影片这件事情。
收啦。
对，所以呢，我觉得 AI 未来一定会改变这个世界，这是一定理所当然的。跟元宇宙不一样，因为元宇宙你下班之后你还要进去另外一个世界，太累了。但 AI 呢是能大大帮我们减轻我们生活的负担跟降低工作的一个付出啦。所以美国在有 AI 的带领之下，以及经济走复苏的阶段，我觉得倒不用因为中国来太担心美股。
OK， 好，那这个 AI 提高这个生产力，其实看的对美国的经济，为什么这美国经济大家说，这之前都看衰退，现在不衰退，其实我觉得 AI 注入新的生产力的动能是有关系的了。这当然我觉得后面的整个 AI 的注入生产力的这个动能，它会持续的更明显的显现。尤其是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生成式 AI 确实就如同黄仁勋所讲的，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引爆点，整个爆点呢已经是要发生了。那另外就是说，华尔街对于辉达财报发布之后认定 AI 就是这个早期还在一个早期阶段，他说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整个现在目前的部件是现在目前只是第一个大浪，而且是第一个大浪的早期阶段，就代表说整个华尔街对未来的 AI 看法也是非常乐观的。不过在乐观之余，我们还是要稍微小心这个个股到出会出现所谓的高档震荡的一个行情。然后另外我们来看到辉达的财报确实非常亮眼，当然你可以看到辉达的这个营收是连续三季创下历史新高，盈利同样的是连续三季创下历史新高，也就是从去年的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辉达的营收跟盈利就是持续的在创下历史新高，而且年增的幅度非常惊人哦。它去年第四季的这个营收的年增幅达到265%，那另外 EPS 大大打败市场预期本来市场预期大概4.5块左右，就公布出来呢是5.16，大大打败市场预期，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获利增幅这个获利增幅这个是达到了这个409%，你有看过一家公司 EPS 增长409%的吗？这真的是太夸张了，怪不得股价是直接冲上云霄，然后呢这个贡献出来一天的市值增长将近3000亿美金，3000亿不是300亿，3000亿美金。那另外 AI 的需求非常畅旺，它更重要是它还看好今年第一季，同时呢辉达的 CFO 就是财务长在这个电话会议上面，就财报发布之后的电话会议，还跟这个法人讲说呢，他们现在的 B100 准备要出来的这个最厉害的晶片还供不应求大家都争相要来买那另外更重要的其实呢是财测指引，它的财测指引告诉我们什么，今年第一季就是 right now 现在目前的状况它的营收呢是240亿美元估计出来的一个营收，这是辉达自己估计的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的221亿 然后同时呢，跟去年第四季的220亿比起来呢，再成长超过 10%、哦、真的太猛了、哦、那这个打败法人预期之外呢，他的 CFO 就是他的财务长、哦、在这个财报发布之后的电话会议还对法人讲什么，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准备要出来的 B100 的晶片供不应求、哦、这个大家都要这个买我们的晶片，我们的产能完全跟不上、哦、同时黄仁勋讲说呢，我们的新产品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产品生命周期会在今年开始，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状况讲到好的不得了，辉达股价当然就必定大
的、
哦、那他的这个兄弟股人称这个妖股的 SMCI、哦、就是美超威股价居然一天可以暴涨 34% 了，真的是蛮惊人的。那阿格力怎么看这个 AI 股会有泡沫的疑虑吗？当大家都在乐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悲观呢？好，那同时呢，有哪一些是有风险？你个人觉得哪一些是可以接棒的呢？
那我觉得 AI 最大的问题还是涨多了，但是以基本面来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看到 AI 股往下走，我倒觉得是一个可以承接的一个时间点啊。那我给大家看哦，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个 AI 的这个催化剂还没有走完，因为在股市里面，股价的上上下下其实跟催化剂有关系，像最近为什么涨那么凶，原因来自于说财报公布非常的亮眼。那三月中其实还是有另外一个催化剂在啊，
所以我
对，所以我觉得三月中以前你要看到股价就爆掉，我觉得还太早了齁。我们看三月的这个 GTC 大会，那这个 GTC 大会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AI 全世界的大拜拜齁，线上大家可以看，就黄仁勋会亲自跟大家说明现在啊，在这个 AI 的生成式 AI 的部分，还有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因为其实 AI 大家可能想到的是生成式 AI， 那你看生成式 AI 出现的速度这么的快，也让这个股价才涨那么多。去年生成式 AI 大家只是跟 ChatGPT 聊聊天而已，现在 AI 已经可以开始做影片了。那之后如果结合到机器人上，我觉得这才是人类生产力的一个大解放、那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角度可以去观察，就是说现在啊NVIDIA 有这样子的，像之前的 H100 什么都卖得很好嘛，可是你看 Apple 啊 Google， 其实他们杀手级的应用都还没有出来、所以呼应了刚刚木华哥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其实现在 AI 发展是早期中的早期，都要开细娘啦、所以泡沫是一定有，因为任何趋势一开始一定会伴随着泡沫，但是我觉得说这个泡沫爆掉之后还有没有办法再吹起来，我觉得 AI 是有办法的、那另外就是刚刚木华哥讲了，其实在这个 GTC 大会会比较重要是公布这个 B100 跟 B200 架构的，会比之前 H100 跟 H200 呢还要惊人的这个算力。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NVIDIA， 就是说它的毛利率其实高达 76%、所以如果一旦有竞争对手出现的话，其实降维打击非常容易，我毛利率 76%、我随便降个 10% 好不好，我就把对手打挂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市场为什么这么看好 NVIDIA 的原因，因为他手上的筹码实在是太强了。那至于说要投资什么的话，我觉得啦，比较简单的还是去找 NVIDIA 本人。但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美股没有开户，或者是说觉得买一股啊都全压 NVIDIA， 心里也会怕怕的。我建议大家可以看这个富邦未来车00895这一档 ETF 啦。为什么看这一档呢？因为木华哥这一档、我们看它第一大成分股是谁哦？是 NVIDIA， 就是 NVIDIA 22.81%， 所以将近四分之一的持股权重。这个是整个台股我帮大家研究了一轮啊，人家以前讲含积量，现在是含辉达量最高的一档 ETF。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你这富邦未来车特斯拉不是今年以来很不好吗？
跌22%。
对，没有错。但是木华哥，我们来看哦，它前十大成分股，即使认真看哦，只有特斯拉是属于电动车哦，其他的八家你顶多只能说它有一点电动车的概念。像我们看这个第四大成分股 AMD 哦，持股占比 7%。那 AMD 是提供特斯拉车上的 Ryzen 这个中央处理器这个晶片。但是它也有其他业务嘛 ，AI 它也有。你看，在我们录影的这个前一个晚上 ，NVIDIA 涨了 15% 左右，那 AMD 涨幅也超过 10%、所以其实你用它的成分股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半导体跟 AI 纯度还蛮高的 ETF、
OK，
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前几大成分股，特别是在跟这个 AI 有关的啦。因为你看哦，富邦未来车其实持有这个 NVIDIA， 还有这个台积电，还有辉达，我帮大家算过啊，持股比例大概在35% 左右，所以有三分之一是集中在这种 AI 纯度很高，而且它不是所谓的 AI 概念股，它就是 AI 晶片的开发商跟最直接的代工厂，我们的台积电。那你看今年以来的涨幅啊，这个辉达今年涨了 61%， 然后 AMD 涨了 31%， 台积电今年也猛涨 29%。 所以你如果是用00895这种方式去投资的话，它好处是说万一 NVIDIA 不如预期的话，至少还有其他 股票去撑着，然后去做一个互补。比方说特斯拉今年，像木华哥刚刚讲的哦，市值6000亿美元哦，其实它还它该修正已经修正完，因为特斯拉每次都在跌，财报公布之后啊，现在离下一次财报公布还久哦，说不定下一波涨电动车也不一定。那再来啦，我觉得富邦未来车哦里面比较特别是说，大家如果担心说这个 AI 发生泡沫，可是股票毕竟在多头嘛，那你 AI 往下走，势必资金还是会去找其他的类股。我帮大家整理了其他五大成分股哦，这个五大都是在前十大成分股里面，看它有丰田汽车。我没给大家看，大家可能不知道，丰田啊今年涨了 33%， 这涨幅是比台积电还要彪悍的哦。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日立制作所，因为日立不是只有冷气，不是只有压缩机，日本制造的很稀有而已哈。它在油电混合车的这个系统，其实他们叫日立制作所。大家如果搜寻日立跟油电混合车，其实他们在这一块的耕耘蛮多的，所以才会进入到未来车的投资组合里面。那这两档刚好都是日股创高的受惠者。你看日立今年以来也涨了 26%。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伊顿公司，这个是一家电力公司，大家可能不熟没关系，但是看一下这个股价就知道，涨了 19%。中电股最近在台湾也很强嘛。那其实也不止台湾，全世界都在走这样的趋势。那包含了 Uber 哦，那如果不买车了，你至少要叫 Uber 好。Uber 今年以来也涨了 36% 之多啦哦，所以你从它这些前十大成分股，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你担心 AI 会泡沫，但是你又怕没跟上很可惜。我觉得这种00895类似这种 ETF 的逻辑是不错哦，因为它里面有半导体，有 AI， 那也有电动车。那你说电动车今年好像还没有那么好，可是它前十大里面其实比较跟电动车有关，这就是 Tesla， 那持股占比大概 10% 出头而已哦。那如果日股持续往上走，或者是刚刚讲的 AI 如果有泡沫，那资金势必还是会转移到其他的这个类股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有互补的作用。
OK， 好，
投资没有白吃的午餐，但偷偷告诉你，可以靠一流的公司为你干活。2024阿格力最新的台股展望，让一流公司为我们干活。本次讲座呢，阿格力将为你带来三大主题。首先是从看懂总体经济开始。朋友啊，阿格力要告诉你啊，在投资路上做对的方向真的比努力还要重要。在对的总体经济趋势背景下呢，去做对的投资，对的方向才能让投资更事半功倍。接着呢，是大家非常困惑的资产配置啊。那在这一堂讲座中，我将教大家正面大赢反面却小输的资产配置方法。正大反小，大赢小输，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执行起来却是相当的困难，所以阿格力呢将在实战中教大家如何去执行。最后呢是粉丝们非常期待敲碗打鼓很久的2024产业扫描，阿格力将运用独到的生活投资学，研究出实际的市场供需，为大家带来六大明星产业，并从中挖出产业龙头以及隐藏冠军。2024的投资想更上一层楼吗？那你绝对不能错过2024阿格力最新的台股展望，让一流的公司为你干活的精彩内容。阿格力将为你驱散涨或跌的迷惘，教你学会立足现在，放眼未来的投资眼界，用有凭有据的研究，让你的投资更有底气。12月24号下午1:30，台大集思会议中心，邀请你跟阿格力一起妈妈乐。
那当然，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天气而越开始这个要转热了哈。最近这一个礼拜呢，其实这个天气忽冷忽热哈，这其实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今年的夏天搞不好会很热哈。现在目前才二月哈，那事实上二月三月基本上在台湾的天气来讲，应该还算是冬天了哈。结果呢，二月就已经出现差不多29度的高温，这个礼拜蛮惊人的哈。如果是这个夏天呢是有这么热的话，那还得了？台电现在亏得很严重哈，所以经济部决定四月要全面调涨这个电价。这一次不是只有调特高压哦，这个民生电价都要涨哈，因为台电实在是亏太严重了哈。那这个台电2023年年底亏损已经累积达到将近4000亿台币齁。2024年的预算行政院核定齁，台电的这个亏损齁将近2000亿台币。所以你看这个2024年将近2000亿，再加上它的已经亏损快4000亿，是不是6000亿，那台电还能这个营运下去吗？那你当然讲说，哎呀，这个亏损啊不会影响台电的，对不对？我一直在讲台积电，台电的现金流没有错，它电费还是照收哦，它台电不会倒。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让累积亏损下去，在资产负债表上面对它的财务来讲会形成沉重的压力， 而财务形成沉重压力，对他后面的整个电网的更新啊、改善啊，其实会造成很不良的一个这个负面的影响了、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财务结构搞好、那经济部官员举例说，如果目前每个月用电330度的家庭、如果说电价调升 5%， 他已经先预告了、如果调升 5% 的话，你每个月大概会增加30块的电费、影响1300多万户，基本上大家都会被影响到、这个我们有做一个统计表给大家参考了、那当然是30块钱好像各位觉得不多、但是呢累积下来一年300-400块钱、也算是有一点点感觉了、当然讲实在的台湾的电价来讲也是相对便宜、调升一点我觉得个人是觉得合理、只是说呢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电力政策上面、电价长远还是需要做一个更这个明确的规范、不是说这个好像选前不调选后来调了，但当然这样讲可能很多人不是很认同了，不过我是自己稍稍有这样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了，不晓得阿格里觉得说这个，当然我们回到另外一个话题来讲，就是说电价调涨一定有利于这个所谓的民生发电相关的标的嘛，
对，
那这个民生发电相关标的我看到最近某些标的已经涨得不得了，
像木华哥讲应该是华晨啊，
对啊，
华晨
东兴电啊，市电啊，
是
还有一家叫做那个九鼎电力，
对 对, 對，都涨得蛮凶的，
對，做那个智慧电表、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去年啊最妖的股票之一就是重电股的华晨啊，华晨现在本益比已经逼近70倍了，是非常非常夸张，大家已经把它当成 AI 股在玩。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下，重电股难道就不会泡沫吗？可以玩吗？我答案是可以的，因为族群里面还是有被相对低估的公司啊。我们来看一下，我帮大家把台湾主要的一个重电股五档抓出来齁。分别是这个华晨啊、市电、中兴电、雅力还有东元。好，那我列了两个简单的图啦，一个是 EPS 的比较。那从 EPS 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齁在这个2019到2020年之间，那时候呢表现比较好的其实反而是市电、市电最近也涨得很凶，但是市电它重电的纯度相对华晨来说没有那么高，因为市电也做很多电机类相关的东西，比方说摩托车 GoGo 什么那些都跟它有关、所以如果以重电的纯度比较高的话，应该还是华晨跟中兴电、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强韧电网计划开始推行之后啊，这个 EPS 比较高的开始出现，别的公司你看这个红色的、开始跳出来了，看位居前茅，这个就是中兴电的部分。那另外从去年开始又有人超越中兴电，那个就是黄色1519的华晨。所以华晨的股价为什么那么漂亮，其实从 EPS 的走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跟这个强韧电网计划的推动是蛮相关的。好，但是我们看了、其实中兴电要不是去年第二季受到云豹装甲车弊案这个判决罚21的影响、造成它第二季的 EPS 是负的1万，如果我们把这个负的这一季给遮起来的话，其实它在整个重电族群里面应该是只仅次于华晨啊。那我们再来看毛利率的部分，因为毛利率其实代表了一家公司的竞争力啊。同样可以看到，其实在2022年的下半年，这个强韧电网计划开始推行之后，有两家公司的毛利率也获得蛮显著的改善哦。那一家就是一样黄色的哦，有从原本这个毛利率是不到 20% 的，一下子跳到这个 30% 以上的哦，这个就是华晨。所以如果从基本面上来看，华晨到底在涨什么，就是它确确实实是重电纯度高，那也有推升它基本面的一个提升。那如果以毛利率的角度来看，其实齁中兴电跟华晨并没有差距到太大，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反而是在中兴电啊，因为中兴电现在如果我们以这个过去单季的这个 EPS 来看，再加上前年的第四季，如果没有去年的罚款，因为罚21股本50亿，影响大概4块 EPS。
对。
那去年的前三季的 EPS 是 1.63, 如果我们把这个4块再加上去就 5.6 了。
对。
加上第四季的话，那全年可能是 7。对照我们现在录影的时候 ,140 几的股价，本益比大概 20。那跟大家讲市电的本益比近四季已经39。那雅力 38。那东元另外再说啦，因为东元它比较复杂一点，它还有其他的事业部，而且它股本比较大。那你看这个华晨到本益比70倍，所以现在中兴电的本益比跟上同业我们讲中位数这个市值倍还有一倍的空间，我们不要讲说它真的会多20倍的本益比，假设多个5倍10倍其实也是多蛮多的。好，那为什么强韧电网机构还是可以大家持续的关注呢？我给大家一张台电的相关预算表啦，在2022年也就是民国111年的时候，那一年度相关的强韧电网计划，不管是设备啦还是再生能源等等，这个是265亿啦。那我们再看继续往下走，可以看到其实2023为什么这个重电族群那么强，因为它是 民国111年的 1.64 倍啊 ,164% 1.64 倍。那今年呢我给我们看今年是 2.4 倍。那我们再看明年。明年呢是再多两倍。齁、哦、那大后年大后年也是维持大概
持续在增加。
对对对持续在增加都维持在高档。所以这个强韧电网计划根本是送分题、哦、今年的预算会砸更多。那明年也会更多后年也会更多那大后年跟后年差不多。哦、所以现在中信电报纸已经报道他在手订单有400亿、嗯。那他一个月营收大概20亿。所以400亿对照20亿这个订单能见度20个月。哦、所以超过一年半的订单能见度、嗯、而且还在持续的这个争取标案啊毕竟这个预算是一直持续在增加。那我们看到、哦、其实2024预计争取的这个台电的标案一些通宵电厂啊大坑电厂他没写不过我研究一下大概就160亿的一个费用啦。那风力发电的一个统包工程也有85亿。那现在很多这个变电所都要屋内化以前大家可以直接看到观感比较不佳啦。喔、哦、这部分也有个20亿。所以夯不当当加起来这些的标案如果再标到在手订单我相信很快可能就会看到500亿了。那我们看到中信电的范围其实还蛮广不管是这个离岸的风力啊太阳能光电的一个统包工程其实它都有涵盖在内啊。喔、哦、特别是在我们的电力系统部分呢它的 GIS, 喔、哦、比较超高压的。气体绝缘开关、嗯。因为你跟电有关的。
它是独家的。
对电有关一定要开关嘛。嗯、它在超高压部分呢是独家在台湾市占率有超过八成。那这一块呢其实国外的厂商是很难以竞争的、嗯。因为后续的这个维修服务
对啊对。
国外厂商不会养一个 team 在这里。喔、所以
这市场规模也不但他们也不想
进。是所以这个是中信电它一个护城河之一啊。那除此之外刚刚孟华哥讲到电费调涨啊那我觉得这也有助于中信电业务的开发。喔、那在2021的这个年中的时候它台南七股湾正式哦，正式开始发电，那一年呢，大概是可以贡献 16.5 亿的一个收入啊。那长尾大家知道太阳能大概都20年，那除此之外呢，它的花莲跟这个回南东电、嗯嗯、这两个岸场加起来发电量其实是比台南七股还要再大、嗯哦、所以后续的中信电它除了所谓的强韧电网计划的执行以外，其实它本身啊这种叫稳赚的生意啊、嗯嗯，后面还有持续的一个空间。对对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基本面的部分，其实中信电啊，今年的元月的营收是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呵呵那去年一整年的表现，其实营收的表现也都相当不错、嗯，累计年增率
对、啊
有两成。那从这个营收表，你可以看到，从2020年，因为以前大家对这种中信电啊、世电、华晨都 EPS 一块两块的公司啦、
啊啊，
现在都已经转型。为什么？你看营收的走势就是完全正比于强韧电网计划。那重点就在于说，我刚刚讲强韧电网计划，今年、明年、后年连三年。这个预算还在持续的增加，所以如果拉回，反而还是大家可以持续去看的。那另外是这个表了，我又帮大家统计嘛，刚刚有大概跟大家讲，去年的第二季啊，实在是亏太多钱了，那就是一次被罚这个20亿。好、哦，那如果把那20亿加回去，去年的中信电 EPS 有机会是6块7块，那今年呢，在手订单又更多了。哦，那对照其他的这个重电族群，反正我逻辑很简单，某个华晨本益比快70倍。日电跟亚力快40倍、嗯、那中信电潜在的本益比目前才20倍那
重值啦
对那
CP 值够、嗯、
重电并不是像 AI 一样比方说 NVIDIA 它就是有它独特的算力的晶片重电其实就大家都干差不多的事情啦、啊哦啊、大家都一起拿标案国内就这几家而已所以在这个去年受到云豹装甲车弊案影响到它的这个股价现在才刚要过去年的前高147而已哦，那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好很多。以价值面来讲啊，因为如果你买其他的，万一发生反转的时候，这个修估值修正的幅度比较大。那中信电毕竟啊，再烂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那这个当然重电族群，我觉得应该也是今年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一个族群哦。确实，他们也是在盘面上的焦点哈。这礼拜啊，其实半导体设备股跟重电族群的表现都很亮眼哈。那最后来请教阿格力，今年一整年你会存什么股票？
今年一整年的话，因为毕竟现在台股位阶很高了、嗯，大家也存股族也不知道说到底要存什么，
對
我就帮大家特地挑两家、
哦、okay,
都没什么动的、嗯，
都没什么动。好，
重点财报很好、嗯，去年前三季两家都赚9块以上。
OK, okay 哈哈
那第一家呢就是数字啊，哈、嗯，听到数字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冷门一点，
591嘛，
哎、欸，对，591，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591在市场上的一个状况、嗯，可以看到其实数字这家公司呢，591租屋网跟房屋的一个买卖刊登广告呢就占了它 66% 的营收那这次是统计到去年的11月截止、啊、一整年的 YOY 是 12% 去年房地产其实没有到很好 可是大家看这个五九一有另外一个思维，房市不好
越要登广告，
他也好。大家看到、喔、同一间房子，他可能找十个房仲，十个房仲全部都在五九一上登广告，那这个其实是大成很大。那今年比方说新青安贷款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房地产有点回温啊，这也有助于他的业绩。反正房地产好坏都有他好康的份，这样就对了。那另外呢，在这个8891的部分，这是他这个汽车中古车的一个买卖，其实年增率也是非常强，高达 27% 啊。那518人力银行在疫情之后，大家重新找这个员工，哦，这年增率也非常高。那他的台湾的会员数哦，全部的平台加起来1400万人，而且成长速度其实是蛮快的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家公司为什么说可以存股，因为它是一个平台经济啊。你看美国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平台经济啊，我搞一个Netflix 影音串流的平台，我搞一个 YouTube 的平台，那我搞一个 Uber Eats， 到时候平台建立之后，我后续不用再多增加多少的费用，但是呢，我的订户源源不绝，哦，所以这是平台经济的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5287的数字啊，其实它已经连续13年哦赚一个股本，这是非常非常被忽略一档绩优股。好，那去年前三季的 EPS 也是年增的，那 EPS 的绝对值是 9.91 啊，前三季就逼近10块钱哦，而且这个还是它去年哦有配一块钱的股票股利，所以它等股本膨胀 10%。不然的话 ，EPS 前三季就已经超过10块了。那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元月营收是同期的历史最高的一个表现哦，而且已经连增四年了。哦，那你看到它过去，莫哥，我们来看一下它过去的盈余发放率哦，过去九年我帮大家统计哦，平均盈余的发放率是 97%，
很敢发。
这个就是平台经纪公司的好处，因为啊，反正我网站都盖好了啊，你们刊登广告啊，我赚到钱，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全部都发给股东。通常这种公司哦，都把钱发给股东，大家会直觉觉得没有成长。可是平台经济是比较不受这种概念去限制，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这个资本支出哦，所以数字我觉得是大家蛮值得一看的一家公司，
金牛产业啦，
对，没有错，非常赚了，稳赚。好，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讲另外一档也是蛮冷门的，但是一样啊，本益比不高，而且基本面非常好，新鼎啊，5209哦。那新鼎呢，我给他的注解是高成长哦，又高配息，还有富爸爸，因为他富爸爸就是中鼎。哦，中鼎占他的持股 44%， 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啊，哦，中鼎会持有他 44%， 没有把他股票换钞票，就代表说后市可期啊。我们看一下哦，今年哦元月的营收也是历史新高哦，那去年前三季也赚 9.7， 是不是跟数字很像，都是这个财务数据很好。那去年呢的12月营收是创下历史超级高的一个位阶哦，年增 138%， 那今年呢元月持续创高哦，年增 80%， 同期新高。那如果我们再看 EPS 啊，其实这是一家成长股啦。哦，这个表格啊，这个 EPS 是去年的 EPS， 比方说2019看的这个旁边的 EPS 是2018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从3块的 EPS 到5块 EPS 到10块到8块。那去年呢前三季已经9块，所以应该一整年哦突破这个2021的10块的几率是蛮高的。那因为啊他做的其实也是代理啦，他自己没有在研发，不用有原料
，OK，
哦，就是中鼎，它是台湾很大包这个石化工程，
对对对。
那现在石化工程的趋势是 ESG， 你要有这个碳追踪的软体，
碳足迹
哦，碳足迹追踪，那你能源要有管理，比方说这个空调系统也要智慧管理哦，如果没有人的时候，你要自动关起来哦，诸如此类的。那新鼎呢，它其实就是做这些智慧工厂， okay， 跟着老爸一起走了，好，那今年会不会持续再好呢？我觉得几率非常大，因为其实每一档公司要用不同角度去看，新鼎它是跟工程有关的，所以我帮大家列一个这个表格，这里是在建工程啊，手上的在建工程已经实际拿到单子的哦，我们可以看到2022年啊，年底是 145.5 亿的在建工程，所以2023的营收创新高嘛。可是哦，你看到2023的9月啊，是 157.8 亿，所以是更多。那在 ESG 的趋势的情况推动之下，我认为啦，还有机会再更高，所以如果你以2022的这个在手订单跟2023年的9月，你可以大胆的去判断说2024的营收并不会太差。
了解
哦，那我们再来看，其实它做的范围还蛮广的，比方说这个一般的工业啦，高科技的设备的工厂，那炼油石化，那炼油石化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说中鼎它是在石化厂的建设上的一个龙头啦，那一般的一个土木工程政府的标案也有在做哦，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个 ESG 趋势的话，其实新鼎啊是一个隐藏的受惠股。
好， 阿格力最后再加码两档哈，给各位参考哈。那阿格力还有一个课程，最近要跟我们见面了嘛？
对对对，已经上线了。
台股的展望课程
是
阿格力要不要介绍一下？
好，那这堂2024的台股展望课程里面，主要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总经的数据，来帮大家展望今年台股的一个走势。那以目前来看，算是蛮准的。
Okay.
那里面也有很多股票已经上涨，但也有很多还正要启动而已啊。所以如果你对今年啊台股的一个展望有兴趣，特别是说，因为大家知道说，阿格力看蛮多自己独门的这些观察股票，
对对对对，
你如果觉得 AI 涨太多了，那你手上赚了一笔钱，你不晓得该往哪个族群去看的话，那这一堂课跟轻松投资学院独家合作的，就趁现在好好的把握。
好，这个确实啦，刚刚讲这个新顶啊，包括那个数字啊，我都没有在看，我也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ETS 都超过一个股本了。
好，那另外一方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个新节目，我们团队开了一个新节目，叫做股市战情室。那每天晚上的，对不起啊，是礼拜二跟礼拜三晚上的8点首播，也请大家可以关注，那是由我来主持的。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请到这个各方的名家，就当日的股市跟国际的重要经济情势，还有金融情势来跟各位做解析，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三。这个礼拜二跟礼拜三已经首播过了，那下个礼拜呢，因为礼拜三呢是这个28，那另外礼拜二我们会播出，礼拜三我们就休息一天，也请各位可以锁定股市战情室。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非常谢谢阿格力，
谢谢莫哥，
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